然后呢，我就也没有管他，其实，因为我说什么也不听，然后他也不回家，他就在爷爷奶奶。容易，因为看到他的很多不好的行为，我还会容易我自己的情绪失控，然后跟他发生冲突，所以我就干脆就不管也不说，然后就只能为他祷告吧。但是像今天这个情况，他跟我说了，他说他在奶奶家，然后不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回应他，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我怎么去回应，所以我就什么也没有说。然后我就想问问牧师，这种情况我怎么办？然后整个我们家这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现在这个孩子啊，他不光是这么今天这个不回家的事情，他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他打游戏，经常晚上打游戏可能会打到夜里面凌晨都不睡觉，完了呢他会打架骂人，然后说话就是已经那种脏话，就是成习惯性的语言，满口脏话。然后还会耍无赖，就是在家里面跟大人之间，说什么的时候呢，他就无理，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无理，就是耍无赖。在学校也会，他在学校跟同学打了架以后呢，我又被叫到学校去了，还有对方孩子的家长，还有老师，还有同学，因为讲述他们打架的过程就有证人嘛，就在当着这么多人，他也耍无赖，然后很不讲卫生。就是真的，这个孩子现在是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又没法管。我们家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吧，都是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孩子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大人之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吧，或者是对孩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常常是反的，可能妈妈说这样，爸爸说那样，或者是奶奶又这样，其实孩子。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现在他常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谁的话我都不听，但是我不能不听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他说这句话可能，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他很多他内心的这种挣扎，还有对这个我们家庭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反应。然后，在我们家庭里面呢也有矛盾。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对孩子的要求不一样，其实也反映出来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矛盾。就拿我跟我先生来说呢，我现在觉得，最容易让我对他产生不满，或者是说很生气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在孩子的面前不能有一个这种榜样，或者是没有一种父亲的这种威信，就是。本来我觉得父亲在孩子的这个面前或者孩子的心目当中应该是一种很有尊严、很威严的那种，但是他却不是，就是孩子根本就不尊重他。那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就常常呢，这个爸爸呢，就是会撒谎，就是孩子都能看出来爸爸是在撒谎。当然，大人撒谎的话，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或者是有意无意。或者他这个人他就有这种习惯性吧，他可能并没有恶意，但是他就是会说的是，孩子一看就知道不是真实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还有他给孩子的一些承诺吧，他不能去兑现。所以这样的话呢，爸爸本来应该在家里面是一个这种当家主心骨的角色，但是往往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然后我呢，我可能以前的话我会。更多的在这个时候我自己会站出来，但是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就明白我不能这样子做。虽然现在他可能软弱吧，但是我也不能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我可能可以在背后去支持他，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去出头。所以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所以往往就变成我好像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跟公婆之间的矛盾，因为反正我们住在一起十几年吧，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是可能大家都能想得到的这种隔辈之间吧，就是这种那婆媳之间的这种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公婆，在我接触到的可能跟他们同龄的一些人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 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很多这种想法和价值观，我觉得我是，难以去理解和认同的。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是跟这个文化大革命有关系吧。他们大概就是，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人吧。我公公应该是49年生的，我婆婆52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都工作了吧，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就参与在其中吧。从他们的这个平常聊天啊什么都看来，他们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代，就是在那个时期，他们是很好像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或者什么。但是那个过了之后，好像就很这种他们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无用武之地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受到了很多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应该，他们是被这样对待的，所以他们可能本身就会有一种被伤害的那样，所以这样到现在他们在看这个社会或者看周围其他的人或者看自己，都会有很多我所不能接受的，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就像我儿子他不讲卫生到什么地步，就是在家里面他都可以随便吐痰。就是室内吧，就这样子都可以随便吐痰，什么鼻涕啊、痰呀、就往什么墙上抹，沙发上抹、床上抹，已经到这种程度。然后我就想，我公公就有个习惯，就是，吐痰就是在家里面他都不可以随地，他就开开窗户就往楼下吐。就是而且最有趣的一次就是去我们家，去我父母家嘛。然后因为我父母住的是临街的房子。那个楼层也不是特别高，这么吐下去可能就会吐到路人身上，然后他也这样，然后我爸爸就说了一句，就是说你就是这么做不太好啊，可能我们这边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但是他就很不高兴，就差不多快要那种热战起来那种感觉，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虽然他有各种问题吧，但是我觉得他待人接物这种与人说话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不会说一个什么就让人很受不了的那种，尤其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嘛。所以，就是因为种种这些，就跟公婆也有这种矛盾。然后呢，我跟孩子之间的矛盾可能就是在于他现在对于我是有点耿耿于怀。我就发现这个破口是在于我打过他。因为可能这个孩子从小，我就没有打过他，但是其实爸爸爷爷奶奶都打过他。然后我呢是在大概是19年吧，应该是在19年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了新西兰。后来呢，爸爸和爷爷奶奶回来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跟孩子在那边。而且爸爸是骗了我，他欺骗了我，他回来的。然后回来以后呢，他还要把孩子给骗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崩溃。就在那种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讲到的。管教孩子的时候，到底是说因为爱去管教他，还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我那个时候就是，虽然孩子也犯错，但是我去打他，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很不好，所以就在这种破口当中，我就打过这个孩子。其实我当时打完他以后，我很后悔，给他道歉等等。我当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嘛，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爸爸来。就把孩子接走了，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让孩子回新西兰，然后有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爸爸带着两个孩子跟爷爷奶奶住在北京。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孩子跟他们之间是怎样的沟通，但是当我再回来看到孩子的时候，就是孩子对我就是那种很怨恨，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好像，因为我打了他，所以我就是一个。很可恶的一个妈妈，这样就是已经是到那种恨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对于就是普通家长打了孩子的时候的那种介意吧，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破口。还有这个说到这个打，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种叫什么，解决矛盾就会要动手的这种一个这种情况吧。就像我公婆之间，他们会因为一些。小事可能老两口都已经有孙子了，还会因为几千块钱的事情，两个就吵架，甚至于动手就打起来。然后我先生他也会打我，他而且不是打一次两次，他曾经把我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 整个长成电视上那种熊猫眼，没办法出门的。然后我公婆也会打我，当然他们之所以动手打我，肯定也有我自己去惹了他们，这种去怎么说激怒他们这种情况吧。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孩子也学到这种，发生矛盾、发生不一致的时候就要去动手的这种。所以我儿子在和同学之间，反正在外面吧，也会常常要去动手打人。现在的话在家里面，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和爷爷奶奶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和爸爸和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要动手打。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想请牧师帮我看看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因为我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自己是无能为力，我除了祷告，我都不能做什么，因为我跟先生也尝试去沟通，说怎么样来管教这个孩子，就比方说让这个孩子尽量少去爷爷奶奶家，他现在就属于放学以后，可能5点半放学他就去爷爷奶奶家，一直到7点多爸爸下班以后再去爷爷奶奶家，然后再把他带到家里面这边来，然后早上上学他又走了。到周末的话呢，周五他就去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有时候周六晚上会过来吃一顿饭，有时候也不来，然后到周日晚上呢再回来。今天呢是爸爸去出差了，所以他就一整个周末他都没有在家。像爸爸呢，他也是每天下班先去爷爷奶奶家，然后再过来这边。完了到周末，可能有时候周日上午、周六上午会在家，然后之后其他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到晚上吃晚饭7、8点，经常都是很晚才会回来。我就说跟爸爸谈说，能不能限制一下孩子，不要总是去爷爷奶奶家。其实孩子去爷爷奶奶就是躲在那里打游戏，因为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管他。所以但是爸爸不会说是他们要让孩子去的，但是就说意思就是孩子要去，可能就是也管不了或者怎样的。所以跟爸爸沟通孩子的教育什么的，也许是我的方式也。表达说的方式不太好，反正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去沟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几个月吧，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如果不去祷告，我要去采取一些什么行动的话，往往我的情绪就容易失控，反而搞得更糟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很多次都想向牧师寻求帮助，但是种种原因吧，也没有说出来。反正今天。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具体的，像这种情况，我准备去用一个比较，大家都能够接受又好一点的方式去回应他这个晚回家的问题，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吧。好，说的有点多，好，我先说到这里，请律师
谢谢。
帮我看一看。
听得到我说？
牧师声音很小，牧师声音很小。
那怎么办呢？我声音这里已经放的是最大了，什么原因？这个问题一直电脑是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声音很小。那怎么办呢？我知道，我这个鱼放的什么原因？谁能帮我这个忙呢？柏林啊，你有空过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声音小啊，
牧师，
我总
焕辉现在过来帮你了啊，焕辉过
过
来
来
了，
了。
对，
对，你用
我
手，
听见了吗？
你要，然后你的电脑屏幕可以开着，可以看，但是你说话的话，把电脑的麦克风关掉。你的电脑好像一直有这个问题，不是？那手机登录应该就好了。你的声音从手机。
不用啊。
或者 iPad 也可以。
阿西说用一个柏林给我们的那个麦克风是吧？
对，那你外接麦克风也可以，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
有一个外接麦克风，试一试，试一试
哎，你
可以吗？
他的麦克风你试一下，
听
可以。
到我说话吗？
现在没插吧？
那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对。何昭，你听到我声音吗？
我听到，但是很小，声音
何
还是
昭，
很
听
小，
到我声音吗？
声音还是很小。不
要有一个头戴
是
式
这
的
样
麦
子，
克风比较好。
如果换回过来的话，你让他把那个左下角的那个音频，那个音频那个地方，把那
把
个
这个声音
设
放
置
大
一
一点。
下，把那个麦
何
克
昭，
风
你
的
听
声音
到我声音吗？
把
点
它
点
大一
头。
点，
你听到我声音吗？
很小
能听
很
到，
小
我把
还是
我这
很小，
边开到最大，
听得
可
到
以听到。 可以听到。
声音我听，等一等，等一等。阿西的帮我弄了，我现在有麦克风了，但是没有，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现在，所以我可以就是，我在试，在正在尝试，好不好？等一下啊，手机好像也没有信号，
就是。牧师，我就趁这个机会，我也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我看那个李倩，
我叫牧师，现在听不到，
他听不到哦，
已经屏蔽，可能是不是好，那你就听声音。大家都走了。
何昭，我就平心心先说，你如果听得到我声音，点头，告诉我你听得到我声音。李倩点头，那我先说，好不好？我边说边等，这样子好不好？李倩，那我不一定听到你的声音，他正在调好了，我就可以听了。反正我说你可以听得到吧？叶子听得到我声音吧？叶子，好的。好，那我现在说啊，李倩，你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思考多年的一个问题，我甚至有一点就是冲动感动，真的想写一本书，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办，中国人的出路何在，所以我的题目就是中国人的出路何在，就想写这么一本书。那这本书今天讲完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些概要。呀，我盼望你呢，遇见这个问题呢，李倩，你不要把你的焦点对准你，不要对准孩子，不要对准丈夫，也不要对准你的，家公、家婆、公公婆婆和父母，这个都不是你的核心。其实你仍然还是把焦点对准基督。所以你首先要认识，在耶稣基督心意当中，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你，看你的家庭，看你的国家，看你的民族，看这个民族的历史，看看这近代史。我们讲近代史比较容易集中在好像中国人是一个受欺负的人，受了气了，所以现在中国人都要出一口气。这种教育也是我们这种情绪的源泉来源之一，啊，所以看问题不能用近代史在国内接受教育的那个方式来听，那个会其实是很可怕的。每个人都在，不能用近代史。
对，有个时差，you go ahead， 就你听用这个。
啊，他们声音我去，可以听得到啊。李倩，你说一句话我听听。李倩，你说一句话。
听得到，老师，能听到吗？
啊，听得到。好，那行了，那我要听你的声音。好，现在知道了。好，我分几个方面来讲吧，好不好？手机有个回音，但是就忍耐吧，好不好？我先放的远一点，有个时间差了。好，首先从我们这个民族性来看。我先把这个声音关小一点，因为我真的不，我现在暂时不需要听你们声音，我需要你们听到我声音吧？现在听到。你要对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基本的历史性的了解，其实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历史的实证主义，实实在在的对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有一个了解。而且这种了解可能是很伤痛的，是揭开伤疤的。你说说你告诉我你的民族是什么民族呢？每个人都会说我是汉族。那什么是汉族呢？谁能讲得清楚什么是汉族？汉族是一个民族吗？其实汉族不是民族，汉族是一群人相聚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身是不真实的呀。你说苗族很真实，黎族很真实，白族很真实，蒙古族很真实，金族很真实，但是汉族不真实。为什么呢？什么是汉族？你告诉我，你找不到一个 汉族的人类学的基因，找不到任何这种痕迹。那汉族是什么？汉族其实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那这个汉族的文化认同呢，其实是从秦始皇来。秦朝的时间很简单，是秦朝把六国统一，然后把民族性从六个国家多民族变成一民族。那这种单民族呢，就被我们长期的教化之下所认同。所以我们认同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国家、统一度量衡。他时间很短嘛，他的暴行、他的野蛮、他的独裁通常是被我们所忽略的。通常我们不太那么在乎他的秦朝的可怕独裁，也没有人想象自己愿不愿意生活在秦朝这个国家这个朝代，没有人这么想。但是我们人民族的骄傲性，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然后汉武帝呢打败匈奴，然后唐朝呢李世民又让万国来朝，这些都让我们铸成了我们这一个族群的人的骄傲性。所以我们是汉唐，对吧？成吉思汗，这个我们也很认同，因为他也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中国人在骨子里边就有一个大一统，统治天下，自己是中央王朝，全世界的人都是野蛮的民族，都必须来朝拜我们。所以这个民族性呢，我们只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就是我们。我们自己本身里边的这个民族的丑陋性，这种黑暗性，其实很可怕的。中国人只有两种人格，或者做皇上，或者做奴才，没有一个自由人，没有一个与皇上彼此认同，我们都是人的这种视角和眼光，没有的。我34年、35年前，我来到挪威，我们在皇宫下面见到皇上，觉得国王觉得好普通，好朴素。他甚至有时在马路上偶尔也会碰到他，啊，见到当时的那个皇后 Sophie， 啊，我们经历大概两三朝国王了吧，觉得挪威的国王皇宫就跟我们可能一个乡政府有的时候也差不多，也不是很奢侈。这种对我们很震撼，就是这个国王与平民的对等性、平等性，对我们现在出国的华人来讲是很震撼。我们没想到，哎，在中国不会有这个想法。好，第一点，我们的国民性在历史上的根源，其实我们是从秦汉唐这里来的，我们的骄傲从这里来的。但是呢，我们的败落，我们的衰亡从宋朝开始。我尽量讲的简单一点，多了可能也讲不完了。在这个历史反省，我有很多的思考。那宋朝，你记得宋徽宗带了10万的臣民跳崖自尽，记得这件事吧？这件事你要说对中国的影响是很深的。你谁把宋朝灭了呢？唐宋元朝，就是成吉思汗这一个民族的人。蒙古人把我们给灭了，灭了以后，当时的中国人有多少呢？现在其实没有一个考古学、历史学的资料，只能猜了，有些东西只能猜了，大概是5000万到7000万吧，假设是这么多的人。但是当元朝来到中国之后，其实是把中国人大多数男人都给杀了，男人大多数所谓的汉族的人也没有这个汉民族了，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认同的这一群人给杀了，杀了大多数，可能杀了80%以上，甚至到90-95%，剩下也就是几百万，不到1000万，很少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那元朝的人看见这个汉民族的人没了，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去 让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什么规矩呢？汉朝的人要结婚，前三天晚上，这个初夜权是归蒙古士兵的。那蒙古士兵人也不多，总共就是200万不到的人，打败我们几千万人。啊，他就把其他少数民族的男人也叫来，跟我们这汉族的女子通婚。所以我们在民族性，我们这个所谓的汉族早就在历史上所谓的不存在，在民族痕迹上不存在。你看你的小拇指，小拇指有一道指指甲是分裂的。有一些人类学家就讲啊，凡是这种分裂的人呢，通常就是所谓的叫我们自己说自己说得很，外国人讲我们不高兴，自己说做自己嘛。大多数我们所谓的今天的汉族人都是所谓的杂种，没有所谓的纯汉族人。所以在这一几点上呢，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要有个深刻的了解。一，我们骄傲；二，我们奴才；三，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个杂种。对自己有个自我认识，你才知道后面来的人，从接下来的唐宋元明清，明清其实也是两次洗礼了。明朝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不完全是一个汉族人的复兴。其实你知道明教，你看的那个《倚天屠龙记》，这些金庸的作品在反映这个时代。那个时候明朝对待元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反抗，其实根源还真的不是明朝中汉人的反抗，乃是人家所谓的波斯人，那个时候说的明教教主张无忌啊，这个是民间的故事。但是这个起义的这个勇气，还真不是我们汉族人自己起来的，还是靠外面西域来的力量，把这个陈友谅啦，然后这些，后来朱元璋啊这一系人给。后来他们是跟风起来的，农民起义是这么跟起来的，最后把元朝给推翻了。啊，这个历史不讲。那么清朝进来以后呢，留头不留人。如果你头发不剃呢，不剃成清朝前面光后面一个巴掌的一个那个样子呢，头就砍了。留发不留头。就如果你不剃呢，所有的汉族人，不是所有，大多数的汉族人全部都要命，不要节啊，所以宁肯要一条命，所以每人都当顺民了。所以清朝又是一次把我们整个所谓中华民族的那个骨气全给要就是剥离到体无完肤的地步。这是第三步，历史的遗迹走到这里了。好了，那我接下来要有一些跳跃了，中间很多东西不讲了。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称自己是中国人呢？什么时候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呢？啊，你可能我们大多数今天觉得想当然，好像以为一讲中国就是从秦始皇开始我们就是中国人了。不对的，那个时候我们是清国人，我们是民国人，我们是唐国人，我们是汉国人，我们是秦国人。啊，你说是孙中山吗？当然不是。在孙中山之前，你以为是辛亥革命吗 ？No， 辛亥革命是踏着这些人的足迹开始往前走的。你知道吗？就是当，清朝退位，袁世凯接位，我们很多的笔墨都是把袁世凯完全否定。但是你其实无法想象，这一两百年的历史，秦始皇当大总统的那几年，不到10年的时间。在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中，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最好的时代，或者在中国大陆这个民主时代，所谓称为民主时代，是秦始皇，是那个袁世凯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军阀混战，后来他后来称了帝了，那就算是好日子到头了。他称帝以前，1906年以前，那个时候的民主政治，其实。说心里话，那个阶段当中，就是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之间这一段历史，其实他是给了中国一个很开明的时代，而那一代时代，那个年代，中国出现了很多，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很多大家在那个时候出现，其中有一位 叫做梁启超，我想你们都应该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人 都应该认识，都至少听过在历史上。梁启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少年 中华》，《少年中国》，要这一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春秋时代算是一个文明时代，但是它不是一个启蒙时代。他当时有一个诸子百家，没有人管他嘛。周朝又衰落，当然他就诸子百家，大家都在各国开学堂，想方设法怎么推翻中朝。周朝其实那个时候也是革命性很强呀，那种民族的复兴性并不一定强，真正在文化上最后被董仲舒钻了一个空子，在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就成为其实那个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最后沦落到汉朝的时候的独尊儒术，这个也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好，不讲这一讲历史很长了。好，回到这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让成为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国人、所谓的汉族人，有一天突然找到一个称呼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华民族。啊，你去听听，就是台湾有一首歌，就是《中华民族》，这首歌很好听的，我唱了几十年，我都很喜欢。青海的草原，在这里建家园，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李红听过没有？李红听过没有？听过。我们这个年纪的应该都听过。李倩你听过没有？没听过，你还小了可能。你问你爸爸妈妈那一代应该都应该听。改革开放以后，这首歌很快的进入大陆的。1978、1979、1980，大概侯德健那一波人把这个带到里边来，啊，属于这一个坡吧，把台湾的校园歌曲带进来，把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歌也带了进来。其实国民党对中华民族的这种认同和影响，其实比我们自己的这个49年以后的政权要更加深刻、更加古远。那我们今天不讲政治了，单单讲历史。好了，那讲到梁启超的时代，要不得不讲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庚子赔款。1900年，庚子赔款的时候，这个慈禧太后呢，就是不是被赶监去了吗？对不对？你要向十一国宣战，结果八国联军把你给打跑了，你不敢留在北京啊。后来李鸿章去把这个谈判谈好了，谈了一个庚子赔款，让中国穷了100年，差不多就这么个历史了。Yeah, 那你看看这段历史有一个很小的插曲，一个细节。当慈禧太后从西边回来的时候，这是史书的记载哦，当然野史记载更加多了。他就说怎么皇城根不臭了。啊，你在北京住你知道。在慈禧太后去西边之前呢，老百姓都在皇城根拉屎拉尿，整个皇城是臭气熏天。那个时候老百姓穿的衣服都是土布，没有基本的灰土的颜色。你要看当时的真正的历史的真照片，你不能看这个《还珠格格》，你不能看今天这个抗日神剧，这些都是宣传片。你要看考古学历史学的资料，那个时候的照片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民情，老百姓基本上个个都是奴才，个个都是趴在地上见人就跪拜的那么一群人，是非常可怜的呀，没有人懂得什么是文明。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现象吐口痰，那已经是文明当中就不文明当中一个最小的一个插曲了。随地大小便，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所以你看前几年，不是有一些中国的大妈带着孩子在香港的马路上抱着就拉屎拉尿吗？记不记得香港就把这个事给民情就汹涌啊，也被大陆的媒体炒得很凶啊。 所以今天才会有 把香港完全给扼杀这个民情的民，就是民意基础也从这里来。但是不要看这些表面上的这些宣传媒体不可信的，你要回到文化历史民主这些角度去观察这些问题。好，我这个是讲完这个背，讲完一大块。第一点，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整个民族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见你的家人，你的上一辈，包括你的下一辈，可能也包括你，包括你先生在内，有一些这样民族的劣根性，那是不奇怪的。就千万不要有一种鄙视他们的眼光，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的家人。我鼓励每一个人见到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用一个鄙视的眼光去看，这就是你的家人，这就是你的民族，这就是你的历史，这就是你血液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这一部分参与着。所以我先跟你讲第一大点，因着我们的历史性，我们的民族性，我们的所谓的讲难听的，我们的杂种性吧，我们的奴才性，这就是我们，谁也不要瞧不起谁。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出了国的华人比较有一个不明白自己历史性的根源，比较容易忽略这个学习，容易瞧不起自己的同胞，瞧不起自己的家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先给你讲一点，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丑陋性呢，你要认同这就是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对这对事不对的，对这种事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是一个不文明的事情，但对做这些不文明事的人需要去拥抱，需要去爱他，无条件的，因为这就是你，你不爱他就是你不自爱，懂我的意思吗？你要爱人如己，今天你的习惯好了，你的文明好了，你显得很洋气，对不对？但当你反对他的时候，其实你不知不觉也在反对你自己，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好，第二点讲我们这个49年以后，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民性受到怎样的影响。你刚才讲了你的公公婆婆啊，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人呢，就算是我的大哥大姐这一代，还算不上我的上一辈啊，跟我来讲差个10年之内的这么个年龄，我是58嘛，他们在48年以后嘛，49、52这个年龄，所以我们算是 隔了半差子代，不到一代，半代也不到，大概就这个观念，算是大哥大姐。我们从小到大看他们呢，就是很威风的，他们是解放牌，刚刚解放的前年49、50、51、52这几年称为解放牌，很骄傲的，他们有他建国以来的那个骄傲。你不要忘了，就是中国人在欢迎49年以后的新政权进入到中国大陆，是欢欣鼓舞，不是虚假的，是实实在在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说中华人民感谢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那不是假的。中国人的确在这100多年来，这个软泥腿子终于所谓的站立起来了，这种情绪激昂，老百姓没有虚假的，是真实拥护这个政权，拥护这个政党，也拥护毛泽东的。我是那一代的过来人，我深深的体会到当时的老百姓的确就是这么真心的拥护，所谓大家心甘情愿的唱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呀，唱了很多年了，我也唱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人会变，政权会变，人心会变，历史会变，形势会变，没有不变的人生，没有不变的人性，都会变。你如果从你站在一个共产党的角度来讲，今天这么多人反对他，他觉得很委屈啊，对不对？我把中国从慈禧太后的那个光景当中，皇城跟随地拉尿的那个皇建设到今天，起码大家上厕所了吧，起码有高楼大厦了吧，起码有公共厕所了吧，有公共澡堂了吧，家家户户还有房子住了吧，所以你们都不来感谢我们共产党，他心里边觉得很委屈。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在改变，文明在进化，人们的对历史的认识也在 更新，也在加深，所以它不能停在那个步伐不走。这是今天你所处的时代的这个矛盾的张力，它不是单单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国民性，是一个家庭性，是一个个人性，是一个生命成长性。所以当你看你的公公婆婆，你的父母的时候，你要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走过来以后，当然他觉得他不是这个时代最终的既得利益者，他已经成为过去。你想想吧，1952年是什么概念？70多岁了，对不对？70这个临界点的人，人活70古来稀，所谓的古稀之年。但是呢，现在的人类的寿命又大大的延长了，70岁还没老到一个老态龙钟的地步，年龄到了，死期没到。那他们上一代的人呢，到了70，基本上准备奔息了，准备走了。但是他们这个年龄呢，还有个10到20年好走吧，起码。今天活到90岁的人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活到100岁也是有的。所以年龄寿命不断的增加，换句话讲呢，从70岁到100岁，还有个大概30年的时候，他们还要再继续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去登台，去粉墨登场，还要表现他们的生命价值。这个时候就跟你的生命发生连接，透过你的孩子，所以你跟他的连接，你跟他没有连接的，就是因为有孩子嘛。好了，那现在就讲的第三个大部分，关于他那部分我不想展开，我稍稍有个小插曲，让你知道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认识问题不能单条线，要有个结构性，对你的父母父辈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要知道呢，人走过历史不一定认识历史，很少有人去真正在历史上去学习历史，认识历史。所以你要知道他不了解，你也不一定了解。但是今天你既然问到我了，我就必须在一个请你了解历史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你想想，你父母的角度呢，他恰恰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接点，49年的前后，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对49年以前的历史，他有很多父母给他的记忆，是你没有的，对不对？他未必把这个记忆告诉你，对不对？特别我跟你讲的那个皇城根上拉屎拉尿的这个文化记忆，是任何之后的政权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的，这很丢脸，更加不愿意用我们的嘴巴讲出来让老外知道。但是老外都知道啊，老外都有历史资料，有照片，有录影，都录下来放在美国的胡佛图书馆，放在不少的博物馆，我都看得到。你只要去看，很多这样的历史资料都会浮现出来。那你如果真是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历史，你就得面对这些事情。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诚实面对自己，面对历史，面对长辈，面对儿女，对吧？这个是你所面对的张力的根源，从历史上承接就走到你这里来了。好，那第四点，先讲到你欠你自己了。你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大概年纪大概40左右吧，这么一个人，对吧？30尾40初这么一个左右的人，这个年代大概是70年代出生的，刚好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呢，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热潮里面来了。等你懂事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你所面对的呢，是一个不需要太顾忌以前父辈们母辈们在发生什么事，你所面对的就是前面是新西兰啦，对不对？回头是祖国呀，你处在老粉红小粉红之间这个徘徊。民族性对你很重要，家庭性对你很重要，你的骄傲需要满足，你的卑微需要活出，你的现实需要面对，你的痛苦需要去得到疏解。但是你又没有出路，这个时候你生命当中遇见了耶稣，遇见了信仰，这就是你。李倩，我给你总结一下，我刚刚几句话就把你这个人的生命的光景给你做了一个总结。好了，你一方面你很想用圣经用真理去活出你的人生，但是同时你身边又有一大堆蜘蛛网，又一大堆捆绑， 有民族性的，有家族性的，有历史性的，有个人性的，有父辈们的，有儿女们的，有你个人的，这些桎梏，这些捆绑，使你望见圣经，听见圣经，却活不出真理。你觉得这个真理好像对你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不真实的。听了牧师讲的见证，很羡慕。听了很多其他弟兄姐妹讲的家庭生活的一种经历，你好像觉得这不属于我李倩。所以你生命当中经历这种挣扎，生命的撕裂，你生命很痛苦的。你知道吗？你脸上写的什么字你知道吗？愁苦写在你的额头上。我从认识你第一天就看到你，你笑也几乎没有从心里边笑出来过，你笑也是皮笑肉不笑，因为愁锁眉结在你这个，在你的印堂的位置，额头上写的愁苦两个字，这都是一眼能够看得到的，不需要太聪明的人，一般的人都看得出来。所以你自己的生命的痛苦在哪里呢？你的历史你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你有三大段历史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处理的。一个是你的民族的历史，你是无能的；第二是你的父辈们的历史，你也是无解的；第三是你自己的历史，你也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你能不愁锁眉结，你能不愁苦吗？这就是你自己面对的生命。好，这是第四部分，我给你讲完了。第五，我给你讲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所面对的光景是什么？你的孩子一出生以后呢，他今年多大了？你能告诉我吗？
我儿子12周岁。
我其实听不到你说话，你用手指来讲，这是十，这是一。你告诉我十。12岁，好的，我听到了。一个12岁的孩子，从他生理年龄来看呢，他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青少年的时代。所谓英文有一个字叫 teenage， 就是离开了 12 就进入 13 14 15 16 17 18 和 19， 我们叫 teenage， 13到19。这个年龄呢，孩子的生命的光景就是背逆、迷茫、暴虐、苦毒、怨恨、无权柄、凡事都要反抗，差不多这几样的特征就在这个13到19岁的年龄。我们发现呢，这个年龄有往前移的这个迹象，有一些12岁，有些11岁，甚至有些9岁10岁就开始进入这个 teenage 这个阶段了。所以你的儿子呢，刚好在这个年龄层上。好了，这是他第一个特点。你的孩子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在生活在一个多重权柄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他有妈妈的权柄，妈妈打过他；他有爸爸的权柄，爸爸打过他；爷爷奶奶的权柄，公公婆婆的权柄，还有学校的权柄，还有校园暴力的权柄，你不了解的，有些街头恶霸的权柄，朋友比他强、成绩比他好的权柄，他大概面对是5到10个权柄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孩子不困惑，这个孩子，不跟你们对抗，那才叫做奇怪。所以他面对这么多权柄的环境当中，孩子，不活出那种奇里古怪的样式，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说你在他出生不到3个月的时候你来找我谈，可能就是一个蛮好的时候。何昭现在很幸运，现在就听到这堂道了，以前听到的更多了。小孩子出生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呢，那这个父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要负一个愚昧人的责任了。我讲讲我自己两个孩子的经历啊。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呢，半年我就信了主。我想一想啊，她是啊不对，我不是，她信主前我就不，她出生前我就信主了。她是91年4月8号出生，我女儿，我是90年7月29号信的主。 所以我是在他出生以前的大半年我就信了主，我那时候已经受到一些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育，我就知道孩子不可以让父隔代带，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是不可以成为你孩子的生命权柄，他可以来帮忙，短期帮忙，但是不可以成为他儿女成长当中的其中一个权柄。所以师母呢坐月子在他妈妈家坐，坐完月子我就把女儿带回家了，我就跟师母说，我要把我的当时的那个开的那个小商店给卖掉，大概能存几年的钱。我说天底下还有什么比我的孩子更重要的，什么事业都不如儿女重要，我把店给卖了，我说我来全时间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师母满了月以后回到家，每天洗澡是我的责任，按摩是我的责任，擦爽身粉是我的责任，喂奶是我的责任，晚上九点钟以后把尿什么全部是我的责任，我不让师母去带。特别我很担心师母洗澡，我要自己给女儿洗澡，我怕她洗澡把脖子拧，要用手这么绑住头，屁股坐在这里往下一蹲，在那个洗澡盆里边，然后给女儿洗澡，洗完澡以后拿毛巾后面一包包上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儿女成长的时候，你怎么样建立跟他的所谓的权柄，权柄背后是爱嘛。你不去照顾女儿，你不去照顾孩子，不会有权柄。权柄在服侍中，权柄在爱的摆上中，权柄在耐心中，权柄在你一晚一晚不睡觉，他病了出麻疹等等这些陪伴当中，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你的权柄就在你的和儿女的关系当中。当你跟儿女没有这种带孩子啊，那种跟孩子一起成长摸爬滚打啊，做牛做马让他骑在你的背上做牛做马这些经历呢，你是没有能力管教儿女的。所以千万记住，每一个做父母的在儿女从出生到成长整个过程当中，父母必须要做牛做马，必须要亲力亲为，要亲身照顾。特别我主张每一个做父亲的要尽你所能的带孩子，减轻妈妈生孩子已经很辛苦了，你还不带。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呢都是生养儿女是母亲的责任，父亲呢就跟儿女讲讲道理，子不教父之过，所以我教导儿女，但是我不带儿女，我不去帮他洗尿片，我不帮他换尿片，全部是母亲的责任。那这个呢有没有道理呢？有些人说有道理，我要讲的是很没有道理。因为妈已经生儿育女了，又喂奶又生，你还不帮忙带，那你这个爸爸就应该到牧师再来被牧师打一打屁股打一打。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做父亲的呢，就是带孩子，不是单单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劳累，乃是建立你自己在儿女生命当中的权柄。爸爸的权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发脾气耍态度施威风，没有用的。孩子会亲眼和亲身经历到你在带他陪他这个过程当中从你内心深处所活出来的爱。你的权柄只能从爱 产生，没有爱就没有权柄。你想想耶稣基督凭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权柄，难道不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吗？好了，我再讲一讲我的见证，不是拿我的见证来压你来批判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必须把一个正确的模范榜样告诉你。每一个父母都应该用自己的心灵诚实，用你自己亲身的谦卑的服侍，不怕脏不怕累，拉屎拉尿一把屎一把尿的陪伴儿女，这是你应该做的。那也顺便借着这个机会讲一个儿女关系和父母关系之间亲子关系的本质。中国的文化性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觉得养儿防老，这第一个。第二呢，是儿女都欠了父母的。为什么？因为我养育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能不孝敬我呢？ 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儿女在中国的文化上都欠了父母的，所以每一个中华儿女从小长得大都是一个欠债文化的产物。所以你想想吧，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爸爸妈妈是债主，你是欠债的人，那当然就是彼此为敌，彼此为仇嘛。有谁会把债主当朋友呢？有谁会把债主当亲人呢？所以通常中国的亲子关系，儿女是不爱父母的。在中国这个文化之中，儿女是怕父母，也怕社会上的人说自己不孝敬父母，所以不得不给父母一些生养 供养，而没有真正爱父母。在中国的文化的毒害和熏染之中呢，中国的亲子关系是没有爱的，有尊重，有惧怕，有压力，就唯独没有爱。这点是跟我们的信仰恰恰相反。所以你像我这么讲，你也反省一下，你跟孩子们从小长得大的光景有没有爱呢？我猜没有爱，啊，有你们的脾气，有你们的血气，有你们的威风，有你们的多重这个压力，多重这个长辈们给他的权柄，但是就是唯独没有爱。你的孩子从小长得大，我猜他还没有学会什么是爱。我猜，我稍稍大胆一点猜，李倩你在吗？你动动，我看你那好像有一点卡卡的，你在吗？你动动手，让我看看你是真正是一个活人，好像看不见你的。哎呀，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个关了，我再来一下，打开这个。阿希啊，你过来帮帮忙吧，过来帮我搞一搞，我这个又要搞这个生意，这个手机信号又断了。李倩的好，李红，你听到我声音吗？李红，听到我声音 ，OK。大家都听到，李倩你听到啊？你在 ，OK。好的，谢谢你。那我看到你在，我就比较放心了。我至少知道，哎，可以也在，听到牧师声音吧？听得到吧？好的，那我继续讲。我先不管这个了，我先继续讲，就是在你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动手打人，他会跟你们有这样的关系。你要清楚问题的本质在哪里呢？在他从小到大没有学会爱呀，爱没有进入他的生命。那如果没有爱呢？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李倩，没有爱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哦，阿希来了是吧？你帮我看看，这个又断了，没有爱的原因呢？哦，你把你那个打开也行，啊，我这个就，啊，这个可以吗？
可以的，假装什
么？这个可能好，哎，阿希你电话不错，好的，我先听到我声音吗？李红听到吗？好的，李倩，哦，看，好的，怎么有回音啊？能不能把回音去掉？
你先继续讲。
我讲他有，好的。那孩子们没有爱的根源，是因为他生命没有建立一个互相尊重的关系。因为爱的根基就是尊重。那么尊重怎么来呢？尊重就是在自己人生的五格当中成长出来。我记得我讲过人生五格，你可能记得吧。从
听不到了。
好，现在可以吗？
听到了。
听到了 ，OK。
听到了。
我简单讲吧。就人从出生到三个月，人的性格的80%已经形成了。形成哪一些呢？ 是一个尊重人还是控制人的生命，这个性格就产生了。比如说他一哭你就去抱了，哎，他晓得一个道理了，原来我可以控制我妈妈的，我一哭他就来了，对不对？我想吃奶，其实他不饿，因为他孤独啊，他想见妈妈。我怎么样做打手势啊，妈妈看不到啊，我做一些表情妈妈也不理我呀，所以没办法沟通啊。经过一番的摸索，发现哭是最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一哭妈妈就来抱了。这个过程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他不会在乎妈妈你累不累，他不会在乎妈妈你要不要睡觉，他只要一件事情，我一哭妈妈就来。一个很可怕的性格在此养成和形成了。什么性格呢？就是不尊重人却控制人，从小就养成了。假如你早一点有这个意识呢，就学习让孩子延后他的满足感。我很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不那么快给你，我晚一点慢一点。我的孩子小的时候要哭嘛，我就在床前陪着他，我说爸爸不能抱你，因为小孩子要哭要抱，爸爸要检查你三件事：尿片有没有湿，肚子有没有饿，身体有没有得病。如果这三件事我检查你都没有事，你还要哭，我就知道你很想来控制我了。我说你哭我也哭啊，我很会哭的，你哭小声我哭小声，你哭大声我哭大声，一起哭呗。就我一大声哭呢，女儿就吓一跳，看看我说爸爸不哭，我说爸爸不哭啊，她说爸爸不哭，我说女儿也不哭，她说女儿也不哭，那我们一起不哭。那通过这些对话，其实帮助女儿养成一个尊重人的习惯，她不可以靠哭声来控制大人。今天这个女孩子也会透过离家出走离开家来控制奶奶爷爷控制父母，怎么来的？出生三个月就形成这个性格了。从三个月以后呢，到十二岁之间就形成他的人格，对不对？他是谁？爸爸妈妈是谁？他跟这些关系是谁？要你留意，这个时候孩子说话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很自私，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在形成他的人格，他要处理我是谁。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跟他讲圣经故事，就帮助他超越一个人本主义的自我认知。他发现我不是单单爸爸妈妈生的，我更加是上帝造的，他有一个立体人生观，不是一个平面人生观，他的人格就比较丰富，对不对？哎呀，高传道说我还有三分钟，我尽量讲的讲好了。十二岁到十八岁建立你的品格，就不是单单人际关系了，那是我所做的每件事对人是有影响。所以这是你的品格问题了。 这个时候建立好的，你就不会随地吐口痰，你就不会伤害别人，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会影响你自己的人格。你这个人是个低贱的人格还是高贵的人格，是由你的所说所行去构成的，这就是品格，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从18岁到30岁，其实是建立我们的职格，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是医生，是护士，做不同的职业都有职业道，有个职场品格，职场伦理吧。好了，最后一格就是灵格。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就有一个属灵的格。这个标准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其他几个格到了年龄就没法改了，但唯独这个灵格呢，可以回头到自己生命当中修补你前面四个格。这是你孩子，他唯一的盼望他要信耶稣。所以作为你来讲呢，重中之重把他带到基督里面来，这是他唯一的盼望。如果他不信主，他不真心的相信主，理论上讲你是绝望的，没有盼望，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当然你还有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抓住，你起码可以为他祷告啊，起码可以在他面前做见证啊。你说不了什么，你可以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吗？所以祷告做见证是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往前走多一步呢，跟他恢复关系啊，带他出去一起旅游啊，要满足他心中想跟你谈话的欲望啊，要也默默的为他做一些他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事情啊，不一定什么都让他知道，你只是问心无愧就好。当然你的情况呢，不是单单孩子的问题，你还有你的家庭问题，你还有你的丈夫的问题，你还有你的公公婆婆父母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在这里我不方便讲，他们在我可以讲，他们不在我讲就是背后讲是非了，所以我只能对事不对人。道理其实原则刚才都已经讲，跟对儿子差不多的，把他们带着信耶稣啊，可能你没有能力带他们，你在他们当中这萝卜也不大，这辈儿也不大，所以这人微言轻，说话也没用，祷告吧。那其他就不讲了，其他以后再慢慢讲。我觉得你先生在，我就比较方便讲，他不在我们不讲。就对于你的这部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 你一个人的问题就已经 很多了，别人就暂时不要提了， 下一堂课的讲吧。好，做个祷告。高晨到告诉我已经到时候了。好，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赐福加力，求你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的软弱，你赐福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只能靠你了，靠自己是绝望的。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民族，认识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罪孽，认识我们的盼望。离开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民族是绝望的，唯独靠耶稣基督，中华民族仍有盼望。主，谢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
阿们。
谢谢主，感谢主呀，今天讲的长了一点，对不起了呀，呀，可是大兴不好意思，没让你讲。
牧师，我今天非常感谢你刚才讲的这些，我非常赞同，非常有收获，有得着。那个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宏观的角度，一直到微观的角度，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也很有体会，很受感动。这个今天你解释的这些吧，我觉得对所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很有启发的。没有问题了，
感谢主。那行，那就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几位愿意露脸跟牧师见个面。
谢谢牧师，
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好的。
谢谢牧师，
拜拜，
可以啊，可以再
出来见个牧师啊。
嗯，
谢谢，拜拜。
森森也愿意出来见牧师了，我看见。
珊珊，
看见你的啊，看见你的脸了。森森是个小可爱。
拜拜，牧师，
拜
拜大家，
拜
拜，
拜
拜，拜拜。